朋友们，首先欢迎大家来到预言地标系列讲座。相信这次讲座将会成为圣经研究史上的壮丽篇章，因为我们要关注圣经中的一些制高点，或者叫圣经预言学习中的路标，然后在一起逐项分解。上帝的话太神奇了，这些内容我已经讲了30年，却仍然不厌其烦的和大家分享，因为圣经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先给各位来个小测验，知道这都是什么地方吗？左边这张图是什么？埃菲尔铁塔在哪儿？法国巴黎。右边这张图呢？始建于法国，现在屹立在纽约，对吗？这些都是世界各地众所周知的地标性建筑。接下来还有两张图片，认识这栋白色的建筑物吗？没错，是泰姬陵，坐落在哪里？
印度。
印度。下一张图是什么？金字塔群是在埃及，这是世界各地的几处地标，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其所处的国家及地理位置，以及建造时的历史年代。圣经中也有许多这类地标，能够指明一些制高点，帮助我们穿越历史，一目了然地明白相应篇章所处的年代。这也正是今晚我们要探讨的内容。有位古代的国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国王的名字叫尼布甲尼撒。今天这一课的题目就叫做千古一梦。历史上曾经有几次上帝通过异梦帮助领袖或君王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再经由他们将这些重要的信息向众百姓广而传扬，如此百姓们便会明白，人生并不仅仅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偶然。倘若没有目标和意义，人生将会何等绝望。倘若所有的生命只是生物学上意外事故的产物，倘若没有上帝，人生的指望何在？上帝赋予生命特殊的价值。当我们明白有一位主在掌管着一切，世界并非完全失控的轮回，便不难明白人生原本拥有高贵的使命。历史上曾经有几次上帝赐给君王预言性的梦，可能大家还记得埃及法老的故事，他的怪梦帮助他预知并提前预备百姓稳度荒年。法老这个怪梦只有约瑟能够帮他解读，约瑟是上帝预备的桥梁。还有个奇妙真相的小故事，艾萨克牛顿爵士，历史上著名科学家之一，也是一位积分学之父。他关于运算或力学的著作多年来一直是数学和物理课的教材。他制造出第一台反射式望远镜。提到他，人们总是马上联想到那个被苹果砸在头上的年轻人，实在太简化了牛顿的天才形象。他不仅精通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天赋异禀，不为大众所熟知的是，他还是位殷切研究圣经预言的学者，笃信圣经及预言的可靠性。他对数字格外着迷，刚刚提到他是数学界的天才。他发现如果圣经作者身后没有更伟大的主相助，其中数字不可能如此完美的排列。这是积分学之父认真阅读圣经时的感悟。不光是牛顿，其他科学家像迈克尔·法拉第，甚至包括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等人，都非常热衷于研究圣经预言。艾萨克·牛顿最喜欢的是但以理书，因为书里有大量关于时间的预言。以后的讲座我们还会研究其他几则，今晚要重点讨论的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主要内容围绕一位古代君王所做过的一个关乎千年历史的异梦。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有好几种读音，圣经中有两种不同的拼写，他是巴比伦之君，准确地说可谓是巴比伦帝国势力最鼎盛时期的帝王，国土疆域极其辽阔。尼禄所造的巴别是圣经中第一批王国之一，后人在当地造了巴别塔，形成了巴比伦国的雏形。再之后，当然巴别塔被拆毁，但尼布甲尼撒王重建了巴比伦。以后还会谈到巴比伦的辽阔疆域和辉煌历史。 但以理书第二章经上说，尼布甲尼撒王为帝国的未来辗转难眠，他攻克周边诸国后又拿下埃及，强占了耶路撒冷，把成千上万的地方俘虏带回巴比伦，并击垮亚门、摩押、以东、推罗等许多小国，身为众王之王。但他担心我能长胜几时？尼布甲尼撒共作王45载，在他权力鼎盛巅峰时，却在担忧人生苦短，待我百年之后帝国命运又将如何。连所罗门都担心盛世只是虚空的虚空，那我百年之后巴比伦帝国又将如何？因此他在床上为未来忧心忡忡。上帝赐给他一个神奇的梦，非常生动的梦。大家都可能做过某种怪梦，但其实没什么意义。以前上学时有阵子我每周都去几次雪场，因此在梦里我也常常在滑雪。这并非什么超自然的异梦。约翰提到过，我还喜欢打壁球。速度是运动，你总是得大幅度挥拍。有一两回在梦里我就这样，凯伦问你怎么了，我说对不起，刚刚扣了个球。因此传道书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有含义，但尼布甲尼撒的梦却显得格外真实，三维的立体画面栩栩如生。他深信此梦必有某种上天的启示，却苦于不知道准确的答案。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和我一起打开圣经，从第31节开始。但以理描述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身形巨大，光芒耀眼，令人望而生畏。请注意，象就是偶像。圣经教导禁止拜偶像，巴比伦国到处充斥着偶像的雕塑。按犹太人的思维，立即会意识到这里的象是被禁止的。这象的头是晶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几种贵重的金属突然变成轻弱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连一丁点金属碎片都找不到，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梦究竟有什么含义？刚刚只是对怪梦的概括，现在要深入研究。先看看前边，退回但以理书二章的开篇，我们要一起逐点逐项学习这一章的内容。这里的千古一梦描述了千年历史的概貌，从尼布甲尼撒王做梦之时开始，直到世界的末了。通过查经，大家也可以推断出我们当今所处于历史的哪一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引言，现在正式切入主题。哦，对了，还有他，这是一位传道机构的朋友，以前特意送给我的礼物。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大象，不妨叫他梅尔文，好吧，就叫梅尔文。希望今晚在座没人叫梅尔文。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首先看一下今天晚上第一个问题。我发现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问再解答的模式。问题一，上帝为什么赐给巴比伦王这个异梦？根本不用猜，答案就在圣经里。所有的解释都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看一下28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什么是奥秘的事，他将什么时候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日后必有的事指将来。先知但以理解释说，巴比伦王的梦是在解释将来必然发生的事，对吗？尼布甲尼撒王刚刚做完梦时茫然不知所措，他本能地召集全国上下所有的智者或哲士，下达命令。他说，我做了个梦，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些人都是全职待命的智囊团成员，理应为王排忧解难。 他们都精通占星或扑克之类的占卜之术。王问：“这梦是什么意思？”众人说：“陛下讲讲您的梦，我们就能回答您的问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猛然从梦中醒来，觉得梦特别逼真，但20分钟之后就记不清了，梦很快会变得模糊，因为梦发生在大脑中不常用的一部分。王说：“细节我已经忘了，但你们都是哲士，应该有智慧解读奥秘。要是我先说出梦的内容，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瞎编的解释？你们得证明自己有超自然的能力帮我解梦。只要你能描述出梦的情景，我自然相信你真的会解梦。”哦，哲士们急红了脸，赶紧说：“不，不是这样，您得先说梦，我们才能编，才能告诉您梦的解释。”这些人拖延着时间，期待着国王继续提供更多细节，可国王大发雷霆，因为他迫切地想知道答案。这是第二个问题，当王的哲士没有能力帮王解梦时，尼布贾尼撒王下达了什么命令？什么命令？答案在12节，但以理书2章12节。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看完这节经文，得补充一点背景解释。前面提到过，尼布贾尼撒早在几年前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入侵圣城之后，在成千上万的犹太百姓当中，他挑选了一批有着王室血统的年轻人作为俘虏，带回巴比伦，让他们受教于巴比伦的语言文化，以便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管理犹太人的桥梁或代表。王亲手摧毁恢宏的所罗门圣殿时，意识到这是富有智慧的民族，拥有众多宝贵的经验。王想，这批年轻人受过教育又很聪明，学会我们的语言就可以做哲士，但他们不可能成为高级哲士，没机会被宣到宫廷去和王聊天解梦。因此当王令昭告天下，所有的哲士都要在某天被杀头，丹尼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大家都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吧，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四个人都得到了这个消息，也都被牵连在内。他们想，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三个问题，当丹尼里听到死亡令，他对王和自己的朋友们分别提出怎样的请求？答案就在这里。经上说，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下一节经文，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王准了宽限的请求，他的目的只想知道答案，就算杀了所有哲士还是没人能给他解梦。而这几个年轻人经过层层测试，显出超乎常人的智慧，诚信正直，并且非常敬虔。其他人都妥协时，为了信仰挺身而出。丹尼里说：“请宽限几天，王就能知道答案。”他们要抓住仅有的一线生机。巴比伦王想试试看吧。于是，丹尼里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这什么事指明？又一次出现奥秘的事。四个人回去开了个祷告会，你会怎样做？要是你必须看到另一个人的梦，并且讲解明白，否则会没命。这次祷告会攸关生死。问题四，当但以理得到主的启示，知道了奥秘，他将荣耀归给谁？他当然可以说，这是我的超自然能力，得给我升官，连升3级，可他并没有提，只是感恩。我列祖的上帝呀，我感谢你，赞美你。然后转身对尼布贾尼撒王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这里反复出现的奥秘是关乎未来的。接下来一起看看这个梦，想象一下，当但以理觐见国王，开始讲述王几天之前做过的梦。尼布贾尼撒坐在宝座边沿，侧耳而听，他被但以理滔滔不绝的描述深深吸引。但以理描述这个异梦中有哪两样主要的物件？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一个大象。”注意，但以理书7章 提到另外的象，比如狮子或者熊或者豹子或某种怪兽，全都是动物，而这里的象与动物毫无关联，因此大多数圣经学者相信它很可能看似人形，因为提到脚趾，提到胸，提到双臂，所以大家看到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不管是画作还是雕刻，大都是这种源于典型的古巴比伦式的人物形象，当然有艺术的成分，但它里面也的确蕴含着历史的正确性。但伊里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接下去第二样物件是除了大象以外，就是你观看见有一块石头，因此整个异梦当中有两样最基本的物件，一个是石头，一个是雕像，一边代表上帝的国，另一边偶像代表着人的国。要知道，上帝仅是犹太人建造石坛时甚至不能挥一下凿子，否则就是亵渎，纯天然的石头没有被人手打磨过的才能建祭坛，上帝不希望百姓崇拜人造的偶像。十条诫命那是上帝之国的中心点，你来到圣山，有座圣城，城中有圣殿，约柜在圣殿的至圣所中，而约柜中明明放着两块刻有十诫的法版，上帝亲手所书的作品。因此对犹太人而言，听到石头打碎那大象，便明白那是指上帝的国。梦中出现的石头和大象是完全对立的元素。好吧，咱们就从这里开始。丹尼里讲述完梦的内容，便开始解释梦有什么含义。梦的内容显然十分准确。他说，这就是那梦，想想王的表情，没错，就是这个梦，对对对，就是这个梦。哦，你怎么知道的？王立刻精神起来。当丹尼里继续讲解梦的含义时，王会不会怀疑他的准确性？不会。换作是我，有人生动地描绘出几天前我做过什么梦，然后要讲解梦的含义，我一定洗耳恭听。不难想象，王肯定是迫不及待地等着听答案。问题六，梦中大象的金头预表着什么？丹伊里对王说，你就是那金头。头，这个异梦关乎世界几大帝国更迭的历史，此刻即将拉开序幕，打头的就是名震天下的巴比伦，然后由其他帝国相继更替，直到末了。不难看出我们正生活在哪个时代，一切都源于金头。尼布贾尼撒听到这儿，心里应该美滋滋的。但伊里说，你就是那金头。很多人如果有意想讨好国王，很可能会就此打住，千万别再往后解释，只说你就是金头，感觉怎么样？你是最高的。为什么说尼布贾尼撒王是金头？因为这个梦是世界历史上对拥有圣经的上帝百姓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几大帝国纵向的主线，从丹伊里时期直到末时。丹伊里时期，上帝的子民多次被侵略而分崩离析，回去查一查史籍，很容易找到记载。今晚我们将要谈到的几大帝国并不会囊括当时全世界所有的政权组织，有些大国并不会出现。我曾几次去中国旅游，去年我又去了一次，在一座拥有600万人口的城市，我得到特别许可公开演讲，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当时有录像，以后会通过卫星转播。尼布贾尼撒时期，中国也是世界性大帝国。玛雅文明时期，中美洲也出现过几个大帝国，现在还有玛雅文明遗址，南美洲涌现过印加文明，还有更远的南亚地区也曾出现大国。王的梦中开头部分涉及的是对犹太百姓产生过直接的特殊影响的几个国家，后半部分梦的内容则是指教会。继续讲吧，一会儿大家就会明白，这是世界历史的纵向概括。巴比伦被称为金头，是因为当时帝国盛产黄金，黄金多得难以置信。有几个佐证，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过 巴比伦，有些考古学家觉得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描述全都是事实。这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主前450年写的书，巴比伦外围城墙的周长约90公里。能想象吗？城市坐落于一片广阔的平原，城墙高达90多米，底座近25米，顶部宽逾7米，两辆四匹马拉的车可并排行进，规模近似洲际公路。这些数据当然，这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的45年期间，巴比伦最辉煌的时期。城池为四方形，各边城墙大约22公里，光滑的砖面，蓝色和金色的砖块闪闪发光。外城墙后面还有22米高的内城墙，幼发拉底河别漏掉这一点，后面启示录中还会出现。圣经中叫伯拉大河从城墙下面穿过，灌溉全城，当时的水量极其丰富，但如今一些北方国家比如土耳其几乎把水取光了。只是从前的幼发拉底河水流量远远超过现在，一条护城河环绕着巴比伦城，河水穿过外城墙又穿过内城墙。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又叫玄苑，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请看屏幕图片。相传尼布甲尼撒王娶了马代国的公主，但新王妃总是郁郁寡欢，因为马代国在层峦叠嶂的北方，可巴比伦地处广阔的平原。王妃思乡病重，国王安慰，亲爱的别担心，我一定会为你造山造林。于是建造出一座宏伟的梯田式花园。斯特拉伯及其他古代史学家都曾谈到，玄苑中按机械原理把水从低处引到高处，再如瀑布般层层落下，浇灌整座园林。虽只是人力操作，但在当时这种水泵式机械已实属奇迹。而且巴比伦城遍地黄金，甚至有以吨为单位的金桌子，各种黄金雕塑是当之无愧的黄金之国。我们没有时间详细描述，回去可以查阅一些材料，关于古巴比伦的规模以及其他的奇迹。它就是黄金之国。如果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为自己的帝国深感骄傲，一天他巡城之后高呼，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辉煌的国度，它就是那金头。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古今对照。我们学习的古巴比伦它如今在哪儿？我的一个儿子几年前在海军陆战队海湾战争时曾驻伊拉克，现在那是伊斯兰国的新闻焦点。圣经中读到过约拿、以斯帖、但以理、以斯拉、以西结和尼西米，他们都曾往来于近期头条新闻所关注的伊拉克附近。伊拉克和萨姆或黎凡特伊斯兰国只是不同的分布，这些恐怖分子正竭力建造或恢复哈里发帝国，正是被尼布甲尼撒对古波斯帝国疆域的野心所鼓动。他们想缔造自己的帝国，因为伊斯兰国家已经被四分五裂。看一下地图，都在同一个区域。有人可能还记得萨达姆·侯赛因，他也曾野心勃勃，要重建世界性大帝国，恢复尼布甲尼撒时代的辉煌与荣耀。萨达姆甚至将自己和尼布甲尼撒并入一幅画面，称自己是再生的尼布甲尼撒。我们所谈论的，严格的说，应该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尼布甲尼撒一世并不为人所知，闻名于世的是尼布甲尼撒二世。这里有一枚硬币，萨达姆侯赛因把尼布甲尼撒的头像作为自己的头像背景。他当年入侵科威特只是偶然吗？是为了扩张控制石油，好拓展地盘。他想要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再次重现古时的荣耀。圣经当中有一道预言说，巴比伦将永远不会被重建。尼布甲尼撒想否定或挫败那道预言，他花了，抱歉，不是尼布甲尼撒，是萨达姆侯赛因。 萨达姆侯赛因前后花费5亿美元试图重建古巴比伦，以挫败犹太人关于巴比伦永远不会被重新建造的预言。他第一次着手动工，画面上有些工人已经在开工，但沙漠风暴军事行动迫使该计划被搁置，因为战备资源紧张。当他再次运作重启该计划，第二次美伊战争爆发，他最终被俘虏，以悲惨的结局收场。这道预言记录在以赛亚书，谈到古巴比伦帝国的命运在尼布贾尼撒之后的走向。经上说巴比伦，以赛亚书13章19到21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今天去重游巴比伦旧址一片荒芜，萨达姆没能重建，当然他建了几处景点，但每次他想重建新都都被上帝随时阻止。回到主题，但以理马上要告诉尼布贾尼撒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他本应该打住在你就是那金头。第七个问题，巴比伦帝国会不会永远长存？经上但以理说在你以后，这是后面的梦，在你以后必另兴什么？另兴一国。注意这里的字眼，不及于你。如果实在没黄金银子也不错，大家都知道1盎司白银比1盎司黄金便宜，接下来几种金属的价格逐级降低，但它们的硬度却在递增，整个大象由上及下。因此请注意，后面还要再解释另一道关于巴比伦日后命运的且已应验的预言，在耶利米书25章12节，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被刑罚的不是尼布贾尼撒，当然他受到过天惩，但最后导致亡国的是他的孙子。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正是那一片领域如今的现状。但以理书第5章，今晚差不多把但以理书通篇串了一遍。但以理书5章描述了详细的过程，前面提到过尼布贾尼撒掌权45年，他最终悔改归主。读过但以理书吗？尼布贾尼撒在经历了几次灵性反复之后，他终于将赞美完全归于犹太人的上帝，信靠了上帝，要是将来能去天国应该能碰见他。但他的孙子伯沙撒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伯沙撒的父王拿波尼度正在巴比伦城外捍卫江山国土，抵御其他国家入侵。伯沙撒代父监国，他应该算是二把手，只是被称为伯沙撒王。当时的巴比伦正被马代和波斯四面围困，大军压境，但伯沙撒不屑于担心，因此大摆宴席。年轻的代理国王自是城墙固若金汤，他说不用怕什么马代和波斯，他们攻不进来。于是举国狂欢，据说城内的粮食储备足以维持20年之久。在战争时期长途行军的费用非常昂贵，特别是围城战，对方坚持越久，如不能快速拿下，后续补给会越来越难。尼布贾尼撒围困耶路撒冷时花了2年才最终夺城。以色列马萨达古堡被罗马围困3年，因为堡内粮储丰富，罗马人攻打这座沙漠之城时，犹太人甚至泼水扔食物，表明自己储备富足，无所畏惧。3年之后敌军建坡道才结束战争。很多攻城战失利都是经济原因，因为负担不起高昂的军费。伯沙撒想他们很快就会攻进粮绝，但我们城墙下有充足的水源，城中的粮仓有丰富的储备。于是大摆宴席，国王在筵席上渐渐喝高了，他拜的 是一众偶像，心想我们的神比其他的神更厉害。突然想到咱们从耶路撒冷圣殿抢了很多精致的金银器皿，我要用那些金杯畅饮，我要用耶和华的杯敬我的神。他在嘲笑圣经中的上帝，他吩咐侍从把从所罗门圣殿中抢来的战利品拿上来，各种金银器皿用来继续饮酒狂欢，举杯拜他们的神，嘲笑天上的上帝。圣言最欢畅之际，酒酣人醉，突然一只看不到血色的手出现了，只是一只手，空空如也的墙面就像古巴比伦墙上的广告板，随着手指移动显现出神秘字符，似乎是在墙上燃烧，每个人都目瞪口呆，惊恐万分。经上描述王心意惊慌，双膝彼此碰撞，有没有谁体会过两条腿打架？我第一次上台讲道就是那样，呵呵呵，当时吓得我满手都是汗，所有人都吓坏了。伯沙撒赶紧召集哲士解读神秘字符，法老也曾召集全国的哲士，但他们有智慧吗？所谓的哲士没人能读懂，但是太后尼布贾尼撒去世已久，但以理仍在世，只是年事已高，他已经到巴比伦将近70年，约90岁高龄，但仍然身康体健。太后出来说，我们国内有一人，在他面前没有难解的事，但以理被召到宴席，以他的智慧之前并没有去参赴圣言。王说，你若能讲解这文字，就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说，我知道答案，但不需要你的赠品。于是这位耄耋老人开始解释，这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听说过墙上之字的说法吧？米尼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要接受审判，审判时显出你的亏欠，换句话说就是你会被判罪。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外面围城的那群人。丹伊里在宴席上宣告的当天，围城的波斯将军居鲁士采取了一项英明的军事决策，而巴比伦王毫不知情。在上游区，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区有一段干涸的河床，居鲁士命人挖了一条大渠直通幼发拉底河，圣言之夜水渠与河堤被打通，博拉河水改道，被引流到干涸的河床，形成了湖泊。巴比伦城墙之下的河床水位骤降，当晚大军从城墙下的河道潜入内城，城中的守军在城墙里面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当然这是画家的构思，有些士兵仍在酣醉之中，或许有个别与城外勾结合谋的叛徒里应外合，总之城门大开，内城沦陷，大军通过城门长驱直入，马代和波斯人涌入巴比伦大城。当晚伯提沙撒被杀，抱歉，是伯沙撒王被杀，伯提沙撒是丹伊里的巴比伦名字，发音很像。经上对此早有预言，注意马上要读的这段预言来自先知以赛亚，通过死海古卷可以证实以赛亚书的著作时期先于丹伊里时期大约150年之前。以赛亚书45章这样写道，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在事件发生的150年之前，居鲁士尚未出生，圣经准确说出他的名字，主要帮助他，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经上说，放松列王的腰带，人的腰是力量的所在，伯沙撒瑟瑟发抖，双膝碰撞，站立不稳。居鲁士将军进入城中，征服了一大帝国。大不列颠博物馆里有件文物被称为居鲁士圆柱，我曾亲眼见过，圆柱是阿卡德语，已经被译为英语，记录着居鲁士自述攻克巴比伦城的经过，耶路撒冷的名字应该也在其中，因为不久之后犹太人便获得自由，重返家乡。这个金头尼布贾尼撒的巴比伦帝国从此被更替为马代波斯帝国，这一过程大概发生于主前539年前后。当然波斯又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它的年代约从主前539年至主前331年，首都是波斯波利斯， 他们的金融流通媒介是银币，以银的双币来代表这个帝国再合适不过。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疆域仍然非常辽阔，但是白银并没有黄金贵重，虽然存在的年代更久，终比不上巴比伦的荣耀。得赶快往后讲，内容太多，请大家回去读一下但以理书二章，花点时间把整章通读一遍。第八题，马代波斯之后的王国是由哪种金属玉表？答案，但以理书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这里说的铜英文是黄铜，黄铜中含有金属锡，其实古代这个词的意思是青铜。青铜器磨光后和黄铜看起来一样，这第三国必掌管天下。但以理说，这铜之国的疆域比波斯帝国还要广阔，那么波斯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哪一帝国？就是著名的希腊。都有谁听说过这位年轻的马其顿统治者亚历山大，以亚历山大大帝著称于世？他在主前331年攻克了波斯帝国，以闪电般的速度打败了大流士，他横空出世，仅仅11年时间就扫平列国，不仅占领了波斯的疆土，甚至占领了北至阿富汗、南至印度及其附近的地区。亚历山大战果非凡，21岁时他就已经占领了埃及，行军的速度之快，距离之远，堪称天才将军。他曾受教于几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知道他们的盔甲是用什么做的吗？他们被誉为青铜武士，手握青铜宝剑。有张图片应该给大家看看，上面画着当时的盔甲，全都是青铜的头盔。亚历山大锻造的帝国持续时间比波斯帝国略长一点，每个国家都比之前的国家持续更久些，但金属的价值在递减。这是第三国的青铜武士。历史学家有这样一段论述，应该是阿里乌斯派信徒在《历史图书馆》一书第17卷12章谈到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我相信世上没有哪个国家、城市或民族没有听过他的大名，就好像有一只圣手在眷顾着亚历山大的出生与作为，就像有一只圣手在战场上保护着他，让他所至之处无往不胜。但就算亚历山大有能力打下大半个地球，他却没法战胜自己，他最终死在巴比伦，去世时竟然还不足33岁。关于他临终的情形有段野史，他死于持续数日的高烧，不确定是否被投毒，或者有人猜他死于疟疾，也许仅仅是因为连日高烧不退，他病倒前喝了很多酒，也可能是酒精中毒，历史学家至今并无定论。在他临终前半清醒半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问，咱们的孩子还小，你死后谁来掌权？他回答，强者为王。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的帝国几经内战之后，被四个最厉害的将军分割为四份。不管怎样，希腊仍存续了近300年，大约从主前331年至主前168年。接下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是第九个问题，大概有人已经猜到下一个问题了。第四个王国有哪种金属玉表？屏幕还没出来，大家已经说了答案。但以理书二章第40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铁是当时最坚硬的金属之一，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出加固的钢筋或者不锈钢，如果这边的罗马士兵手握铁剑，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斩断希腊士兵的青铜剑。大卫杀哥利亚时，他手里没有武器，最后赢得了敌人的铁刀。再后来，大卫王打仗时需要武器，但当时全国上下也没有宝剑，只有非利士人懂得如何铸铁，因此铁刀很珍贵。哥利亚的刀一定是把珍贵的宝刀，大卫都想用，对吗？因为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 耶稣也正是降生在罗马帝国的铁腕统治时期。罗马士兵手拿铁制的刀剑冲进伯利恒，屠杀当地的婴儿，刺入耶稣肋旁的也是一把铁制的枪，很可能也是用铁钉钉住了他的手脚。罗马就是铁玉表的帝国，正如波斯帝国比巴比伦持续的时间更长，希腊帝国比波斯帝国持续的更长，罗马持续的时间比希腊更久，这些全都是真实的历史。都学过一些罗马历史吗？第十题，罗马帝国坍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但以理书二章41节和42节经上说，那国将来也必分开，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罗马帝国一方面对外大肆扩张，版图不断扩充，另一方面内部却开始急剧的堕落而自我毁灭。大家都听说过暴君尼禄为给自己建造宫殿而焚烧罗马城，又在竞技场虐杀人命取乐，纵欲狂欢。凯撒奥古斯都统治时代，罗马人民更重视道德和家庭，可惜接下来的几位凯撒都热衷于欺骗和武力。几任邪恶的暴君掌管国家之后，罗马的道德急剧沦丧。与此同时，北部某些国家看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于是当时的罗马接连不断地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帝国渐渐地四分五裂。刚想起来得给大家读一下这段文字，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把罗马的衰败归因于五大部分，其中某些内容和当今西方世界的情形非常相似。基本这样分析导致罗马衰落的五大原因，首先是人性尊严与家庭的神圣感被破坏，其次是加重税收，将公众的财富过度用于面包和马戏，第三点，这是很久以前的著作，为追求疯狂的享乐而使运动项目更加刺激和野蛮，第四，即使在并无外患之忧时仍然过度加强军备，第五点，信仰堕落到最终仅仅流于形式。基本的信仰能够建筑高尚的社会道德，促进人类文明和安居乐业。菲利普·迈尔斯曾著书《罗马兴与衰》，他发现竞技场自诞生伊始就以粗俗和淫恶著称，它是导致罗马社会最初的健康的道德生活彻底堕落的最重要的代表性证据之一。举国上下完全被竞技场的残酷场景深深的吸引，却失去了对现实生命的思考与关注。即使现代人都很难想象，当时的罗马人竟如此痴迷娱乐。遍地都是剧院，人们似乎只为观看表演而活着，再无其他谈资，根本顾不上思考人生的意义。要是他们有现在的条件又会怎么样？150个电视频道。好吧，快点回到咱们的主题。大家都知道，一度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大罗马帝国渐渐开始衰败，最终分裂为十个小国。这十个国家有些是古代的名字，我会列出古今对照的名字。阿勒曼尼是今天的德国，有些朋友正在听西班牙语同声传译，阿勒曼或阿勒曼尼是德国。还有法兰克斯，今天的法国，勃艮第，现在的瑞士，苏维是葡萄牙，伦巴底意大利，西哥特西班牙，昂格鲁萨克逊英国。罗马最初分裂的十国中还有旺达尔，我们常说野蛮的旺达尔人，因为他们打碎了所有的罗马雕像，由此被称为野蛮一族。有旺达尔、黑如来和东哥特。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十个区域，当然之后又几经变更，这就到了这个梦中之象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脚或脚趾不仅是铁，而是半铁半泥。上帝最初以什么原料造人？泥土。 说起来很有意思。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水泥建筑之一在罗马，著名的万神殿。现代的水泥或混凝土有哪些原料？有没有见过工人倾泻水泥？泥石中掺着铁或叫钢筋？当今世界建筑原料用量排行榜的老大是什么？水泥。在中国到处都是沦为建筑垃圾的水泥，到处是一排排的挖掘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就是挖掘技术，各地都在施工，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场景。我们就生活在铁与泥混杂的时期，水泥的时代。第十一题，这十个王国会不会再次统一？答案，经上说，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注意这里，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即使再努力，铁和泥也不会完全融合。维多利亚女王曾经殚精竭虑，想要统一各国。她在位时，英国处于最长的黄金时代，她有40个孙子孙女，在她统治末期，几乎和欧洲所有国家都有姻亲关系。他试图以联姻为媒介，重铸或重建罗马时期的联盟统治，可惜没有成功。查查历史，会找到很多例子。从路易十六到查理曼大帝，从拿破仑到德国皇帝威廉，再到鲁道夫·希特勒，他们全都想搞大融合。凯撒在德语里是什么意思？独裁者。沙皇呢？知道俄语的词源吗？独裁者。无数人想重获凯撒一度拥有的独裁大权，但经上说他们不可能彼此相合。据说鲁道夫·希特勒有位基督徒秘书发现他的统一大计后提醒，抱歉元首，这不可能。希特勒问，为什么？圣经但以理书的预言说这不可能。希特勒说，我来改写圣经。可惜他根本没机会。第十二题，谁将建立最终的王国？现在画面中出现了一块石头，但以理书2:44先知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不是尼布甲尼撒以前拜的各种神灵，是天上的上帝将建造一个永不败坏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耶稣即将再临，那就是下一国出现之时。第十三题，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石头面前的命运将会如何？经上说，但以理书2:34-35，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什么结果？把脚砸碎，砸碎一切象征着冒牌之敬拜的偶像。圣经的主题之一就是敬拜。哦，对了，十诫没有说不许造雕像，否则我麻烦大了。啊，看到门外的大充气人了吗？有谁以为这正在办万圣节聚会才进来的？有没有人？我在宾馆往外看，看到好多人和他合影，巴比伦的大象。经上不是说不能造雕像，否则照张照片都得是罪，是不可造偶像并跪拜他们，对吗？关键在于不可拜偶像。可有十诫的两块石板是没有被人手动过的，上帝亲自预备了十诫法板并交给摩西，摩西摔碎后上帝又预备了一套，因此这里说砸得粉碎，石头下一步会变成什么？经上说，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上帝的国也经常被描述为主荣美的圣山，他将充满天下，巴比伦是一片平原，上帝的国在圣山之上，耶路撒冷就坐落在山上，他将充满天下，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论到基督的国，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一切并不是已经发生了的过去，我们今天就生活在铁与泥掺杂的脚趾头时代，下一步就是基督再临。听到这些，想一想尼布甲尼撒现在的表情。但以理把王的梦解释得一清二楚，尼布甲尼撒王如何评价上帝？但以理书2:47，王对但以理说，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 他不是其他的神，是真正的上帝。尼布甲尼撒还尊他为万王之主，又是写明，这个词又出现了奥秘式的。当时，尼布甲尼撒向但以理下拜，又赐下很多礼物，并封他为所有哲士之首，这实在是明智之举。但以理告诉王，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上帝赐给我们历史示意图，因此这卷书格外受瞩目。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但以理写下这卷书时，这些王国更迭尚未发生，而今这一切都已成为真实的历史。金头玉表哪个国家？巴比伦兴起又衰落，最贵的金属，但持续时间不如下一个帝国。马代波斯是银，对吗？他们被希腊取代。这几大帝国都曾经征服过以色列民，巴比伦占领过以色列，波斯占领过以色列，希腊占领过以色列，罗马占领过以色列之后，罗马分裂。在耶稣的时代之后，福音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因为耶路撒冷被毁，基督徒便成了属灵的犹太人。福音传向外邦，先传遍罗马帝国，保罗在罗马被杀害，现在福音已经被传向全世界，今天的世界就是梦中之象的最后一国，石头很快就会出现，就是亘古磐石，耶稣。异梦中的最后一步便是基督再临。这些预言很引人关注，但我得有言在先，举办讲座并不是为了让人惊叹预言的大能与奇妙，或者耸人听闻。所有的预言都是为了救赎，即使知道了预言却不认识耶稣，预言救不了你。经上说魔鬼也信，却是战惊。上帝赐下预言是为让我们看到历史发生时不至于惊讶，他早有计划，他为你的人生也规划了蓝图，但除非你愿意交托，否则他不会强行激活或启动这计划。你必须先迈出第一步，他希望你得到平安，他希望你能得享安息。你有平安吗？有安宁吗？想不想进入上帝的家？只要此刻主在你心中掌权，你就不用担心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 Amen。 请约翰上台，他会为大家献上一首感恩曲，之后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My faith has found a resting place, not in a man-made creed. I trust the ever-living one that he for me did plead. I need no
特别感谢约翰和凯莉，非常好听，我很喜欢。朋友们，这只是学习的开始，还有很多能够改变生命的知识需要你去研究。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人们对研究圣经预言不再感兴趣？上帝本来希望我们能提前知道他的计划，上帝为你制定了计划。圣经说上帝无处不在，他是全能的，而且他如此爱我们，希望能和我们每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回顾历史是了解并相信预言的最佳方式。耶稣说，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会相信了。主希望我们回顾历史，哇，上帝真的预先知道一切。这只是我们将要分享的很多预言当中的一小段。继续学习时，我们还要学会向前看，希望大家都能下决心继续参与。我非常真诚的、由衷的恳请各位，请大家尽一切可能继续参加接下来几周的学习。本次系列讲座不仅仅帮您预备永生，也会有助于您改善今生的福祉，因为我们和您分享的是真理，没有任何事比真理更重要。我深信这个世界不会再延续漫长的时期，耶稣将很快再临。请告诉我，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按照主的指示在不多的时间里为他再临做好预备更重要吗？上帝已为我们规划了蓝图，所有的观众，不管是场外收看电视或网络，还是在现场，您的参与都是上帝的邀约，请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非常感谢你今晚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平安地聚集学习你的圣言，也请求你保守并赐福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以儿女的身份聚在你面前，首先寻求你的国，我祈求主啊，请向我们彰显你自己。圣经是活泼的生命，请差圣天使与系列讲座同在，包括每一位场内场外的观众，请改变我们的心。你曾应许，主啊，只要我们来就近你，你就会接近我们，只要寻找就能寻到。我们渴望寻到，主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